今天晚上我们来到第四篇信息，是第三篇信息的延续，主题讲到那地的美好。今天下午我们有一篇美妙的信息，说到美地的食物享受，这些在美地上生长的作物给我们享受。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到矿物，这美地迦南美地是这样的丰富，不仅作物食物丰富，更在矿物上是丰富的。正如我们在食物上看到的进展，从小麦到大麦等等，我们看见在我们享受基督的事上的进展，从受限制的基督、定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等等，今天晚上当我们讲到那地丰富的矿物这一面，这不仅仅是丰富的一个方面，反而我们应当看见矿物乃是我们享受美地丰富的结果。在这里借着圣灵的安排，有一个奇妙的进展，将美地丰富以这样的顺序陈明出来，有一条线，有一个方向，在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上有不同的阶段。我们来读生命记八章七节和九节，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川有泉有源，从谷中和山上流出水来。九节，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你必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这美地给我们看见是一个有川有泉有源的美地，满了水流。这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开始呢？当我们相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喝它。它是这永不干涸的泉源，喝了我们就永远不再渴。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开始，借着喝基督，它是那位可喝的，是可喝的那灵。借着我们喝那灵，我们也开始吃它，有对它有享受，它是更扎实的一味，它是真粮，它是生命树，这是更扎实的。所以从喝我们进展到吃，如同我们在今天下午所看见的这所有的项目，我们也看见美地上的动物生命，这个奶与蜜乃是从动物的生命和植物生命所产生出来的。因此从开始喝基督吃基督，我们开始有了一点成熟，有一些更扎实的东西构成在我们里面。现在我们对基督的经历更丰富了，奶和蜜的一面就显现出来。奶与蜜是丰富的一种物质，从 动物的生命而出。但不仅如此，还有那地还有一类的丰富，就是矿物，包括了石头、铁、山以及铜，或者是青铜。当我们享受这所有的作物，小麦、大麦，这一切的作物给我们享受，使我们满足，但矿物这一面又如何呢？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我要说，这些矿物这一面的丰富，不仅是为着我们的享受，我们的满足，更是为着满足神的需要。神将他的百姓带到美地上，不只是要让他们吃饱，让他们满足，使他们吃美地上的作物得着饱足，而是要他们具有美地，占有美地，使他们能够建造神的殿，让神得着彰显，击败神的仇敌。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美地这一面的丰富，这所有的丰富给我们看见一个美妙的次序，一个进展。我们经历基督的进展，我们是不是还是仅仅享受基督作为叫我们舒爽的水，解我们干渴的水，只是喝基督而已呢？是的，我们也享受基督，吃基督来享受基督。但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往前，我们喝基督，吃基督，这些丰富要构成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奶和蜜。但直到这一步，这还是主要为着我们的享受和满足。神又如何呢？神的家、神的国又如何呢？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经，我们必须经历基督作为矿物、作为石头、作为铁、作为山、作为铜，要击败神的仇敌。神的百姓如今进入了美地，他们要占有这美地，他们要在这地上建立神的国，在这地上击败神的仇敌。因此矿物的这一面是极其重要的。我盼望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特别我们中间最近兴起了许多的青年人，盼望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在经历并享受基督的事上往前，不仅经历他做水，经历他做植物，或是再往前到动物，甚至能够进展到矿物。到这一个程度的时候，到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的建造和征战。我们来进入这篇纲要，这篇纲要很长，有满了各样的丰富。第一大点，石头、铁、山和铜乃是为着建造并为着征战。如同刚刚所说，对其他各类丰富的享受是为了产生，为了带进这最后一类的丰富，最后一个阶段的丰富。我们经历石头、铁、山和铜是为着建造并为着征战。第一终点，建造与征战总是并行的。我们若要有建造，就必须准备征战。每当神的建造是给我们看见的时候，就有征战。甚至主耶稣头一次启示教会的建造，那是在马太16章18节，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立刻他就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这指明哪里有教会的建造，哪里就会有阴间的门要拆毁这建造。但赞美主，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但当我们对教会的建造有负担时，我们要预备好从事属灵的征战。我们不能期望安逸的生活、舒适的生活。你若是真正关切神的建造，撒旦不在意我们是不是属灵，他不在乎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工人，为主做许多的工，这对他都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撒旦惧怕神的建造，乃是神的建造至终要击败他。所以无论教会哪里有建造，撒旦就要攻击。所以建造与征战总是并行的。在尼希米记，他说他们是一手征战，一手拿兵器。当他们建造的时候，他们也预备好要征战。并且在以弗所书这卷讲到教会作为神建造的书，在这六章里启示出神的心意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好产生这个建造。这建造并不是在以弗所的开头启示出来，而是在中间启示出来。在最后一章，就是第六章，就讲到属灵的征战。若在神的子民中间没有神的建造，我们就无法从事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不能由任何一个个人来征战。撒旦只惧怕建造，惧怕身体，惧怕建造起来的教会。所以在以弗所讲过教会建造身体的前五章之后，到了第六章就讲到了征战。第二终点，为着建造我们需要材料，为着征战我们需要兵器，这些全靠石头、铁、山和铜。建造我们不能用面包来建造，不能用粮食来建造，不能用小麦来建造。小麦是我们所享受的，是做食物的，但不能用来建造。为着建造我们需要当强的坚固的材料。在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里讲到，我们需要经历这位扎实坚实的基督。我们所经历的基督是不是扎实坚固的基督呢？还是这位基督是美味的、甜美的，但就像是面条一样，像是面包一样立不起来？你能够用面包、粮食、面粉、小麦来建造吗？不可能，必须有坚固的石头，甚至是铁。盼望主用这篇信息向我们说话。主啊，求你在我对你的使我在对你的经历上往前，不仅享受你做水做我的粮食，也享受经历你作为石头、铁、山和铜。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建造上有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预备好 与神的仇敌征战。第二大点，我们需要经历基督为其中的石头是铁的地。在生命记八章九节，撒半很有意思，说那地的石头是铁，石头跟铁摆在一起，铁是从石头里挖掘出来的，所以这两二者是相关的，有一种关系。在圣经中有一条关于石头的线，在圣经中有关于石头的启示。我要给你们看见旧约和新约的新到新约，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经节，关于石头的经节。首先在创世纪二章十二节，在伊甸园中的河，其中就有金、珍珠和宝石。就在创世纪二章，石头就启示出来了。在二十八章十八节，石头再次在雅各的梦，他枕在石头上，石头做他的枕头，然后他睡醒，他把它立起来，浇油在上面，称他为伯特利，神的家。这里的建也启示出石头连于神的建造。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八至十二节，还有二十一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大祭司的圣衣两边的肩牌，两边有两个宝石，各刻了六个名字，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还有胸牌，上面有十二个宝石，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所以大祭司在禁职时，在神的殿中禁职时，他带着这些宝石。我想这一个圣衣并绝对不轻，上面有这么多宝石在上面。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五至六节，有从裂开磐石流出来的活水解我们的干渴。以赛亚书讲到以基督是半截人的石头，二十八章十六节，耶和华在锡安立了根基，还有顶石，那是基督作为基石，还有防角石。在撒加利亚四章七至八节，基督被启示为顶石。在撒加利亚三章九节，有一个石头摆在大祭司约书亚跟前，这石头上有七眼。这是旧约的经节，有八处的经节，我要将它点出来。在新约中，约翰一章四十二节，当西门第一次来到主面前，主改了他的名字，说你要叫彼得，意思是石头。这是西门彼得的转变。在十六章十八节讲到教会的建造，基督是磐石，彼得是石头，要被建造在基督这磐石上。林前十一章到十二章，基督是独一的根基，在这根基上我们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十章四节，基督是 灵磐石，随行的灵磐石。使徒行传四章十一节，基督被启示为我们的石头救主。那我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只有围着有靠着他的名，我们可以得救。比前二章四至五节，基督乃是活石，我们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启示录二章十七节，在推亚推拉的教会，得胜者要有白石。二三章，那是四章十节，那坐在宝座上的好像磐石，好像碧玉。所以像碧玉，像绿宝石。讲到新耶路撒冷，这终极的完成，这它的光辉，城的光辉好像极贵的宝石。最后在二十一章十八节，这是一个碧玉的建造。所以我们看见整本圣经，这虽然还不是所有的经节，但这些乃是关键的经节。讲到石头，圣经满了石头，因为石头是为着神的建造。建造是神心头的中心的事，第一终点。基督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这意思是基督是为着神建造的材料。神的建造完全是出于基督的。在使徒行传四章十至十二节，我从年轻的时候也常常引用这一节经节，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引用这一节。但事实上在十一节讲到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轻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一个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名，这一位他这位救主就是石头。他拯救我们不仅是要我们上天堂，给我们平安，叫我们享受，他救我们是为了他的建造。他是为匠人所轻弃的石头，这一位是靠着他的名，我们能够靠着他的名得救。所以石头就是基督自己，他是为着神的建造真正的石头，他是建造的元素和材料。神的整个建造由石头所建造，也就是说由基督来建造。在彼得前书，当彼得写他的书信时，他说我们也就像活石，基督是活石，但所有的信徒也就像活石。彼得必定在他的在主耶稣改他的名的时候，对这件事印象非常深刻，他称他为石头。所以当他写书信的时候，他讲到这件事，我们也都是活石。第一小点，石头在圣经中是重大的项目。 A. 神用泥土造人，因此头一个人是泥土人，我们都是用地上的尘土所塑造的泥土人，这是我们所构成的元素，是用地上的元素尘土所塑造的。 B. 在基督里神亲自来做人，这人是石头人。耶稣基督乃是石头人，他是石头救主，他不是软的，他是 坚强的。他不是只是来解决我们的一些难处，他有一个确定的目的，作为石头，要将我们也作为石头建造起来。C 在圣经末了有一座石头城，新耶路撒冷乃是一座由宝石建造起来的城。第一，圣经开始于泥土人，继之以石头人，完成于石头城，这是神的经纶。这是不是很美妙？神的经纶开始于泥土人，继之以石头人，至终要完成于石头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变化。泥土怎么能成为石头呢？石头还不是分散的、离散的石头，而是建造起来的石头，成为石头城。这一切给我们看见需要变化的过程，从泥土到石头，到建造起来的石头。二，基督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那一位。他是石头救主，坚实、刚强、可靠。你的救主是如何呢？你的救主是不是只是爱你，是甜美的一位？还是你的救主是石头救主，他拯救你，要把你摆到他的建造里？圣徒们，不要觉得这是件小事。百万的基督徒他们都得救了，他们也都有一位救主，但他们并不领会他们的救主是一位石头救主。他们的救主是施爱的救主，是甜美的救主，给他们平安，给他们喜乐。但是在神的经纶里，我们要领会我们的救主是石头救主，他是这样的刚强，这样的坚实，这样的可靠，没有什么能够击败他，没有什么能叫他改变他的心意，他是刚强的一位。第三，基督和信他的人都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A， 我们在基督里，并借着基督成为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哈利路亚，我们都是活石。我们不仅仅是蒙救赎的罪人。是的，我们从前是可怜的罪人，我们得救了，人生有了改变，现在我们欢喜。我们得称义了，我们的罪得了赦免。但弟兄姊妹，这还不够，你要领会你是一个活石。耶稣基督是活石，我们也是活石。B， 我们正在变化的过程中，好使活石基督构成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做成活石，为着神的殿。变化是需要，我们需要变化。第二终点讲到铁，铁表征基督的权柄。在诗篇第二篇有一个基督的预言，讲到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铁，因此铁表征权柄。启示录十二章五节讲到男孩子就是得胜者，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不是用木杖，牧人的杖大概是木杖，但是男孩子的杖是铁杖，要用铁杖辖管万国。意思是他受了权柄，要来辖管，要来管制，辖管万国。在属灵的征战中， 我们领会，我们不是与血肉之人征战，不在于我们多有能力，也不在于我们的火力怎么样，而是你有多少权柄。当基督在地上，在他要渡过海的时候，海起了风暴，人只有权柄能够平静风浪，不是在于任何外面的大能大力，而是凭着权柄，他斥责风和海，风和海，风浪就平静了。今天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不在于我们有多少能力，而是我们有多少权柄。这就是经历基督作为铁。今天在众教会中，我们需要长大成熟，使我们能经历基督作为铁，作为权柄，好从事属灵的征战。一，属灵的权柄总是在复活里的，所以我们要有权柄，就必须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我们在亚伦发芽的杖里看见这事，十二个杖放进了至圣所，隔天只有亚伦的杖发芽，这是复活的表记，这也指明，这也印证亚伦是有权柄。我们不该觉得权柄只是一种的名号，你有你多强势，外面的强势，权柄是连于复活的。唯有我们在复活里，我们才能有权柄，才能有真正属灵的权柄。我们若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行事为人，就有权利支取他的权柄。复活是什么？你可能说，复活就是胜过死亡的生命。但是在这里，复活乃是说，我们不凭我们天然的生命而活，我们都生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有我们天然的倾向、天然的口味、天然的爱好。现在活在复活里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们不是照着我们的天然来生活、来想望，不是只是照着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而活。当我们否认将我们天然的生命放在一边，我们天然的偏好、我们天然的口味放在一边，立刻我们就被带进复活里。当我们在复活里，我们就有地位，能够有属灵的权柄，承担属灵的权柄。当我们是活在基督里的石头，立刻我们就有份于基督的权柄。我们若是活在基督里的石头，就自动有份于基督的权柄。我们连于他，否认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是活在基督里的石头，就自动有份于基督的权柄。 C， 教会的权柄完全是在复活里。教会的权柄乃是在于圣徒知道什么叫做与基督同定，并活在复活里。今天教会的地位如同基督在复活之后，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如今 他把这权柄赐给我们，作为教会，我们已经领受了基督的权柄。然而，实际上来说，教会今天是否有执行基督的权柄？我们若没有天天凭着基督复活的生命而活，与基督同定，将我们天然撇弃我们天然的生命，即便在地位上，基督已经将他的权柄赐给我们，教会今天仍然没有担负代表他地上的权柄。最近，当我们活在这混乱的世界中，这所有混乱的事情不断的发生时，我们的反应该如何？我们的地位，特别是教会的地位又是如何呢？属天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却不知道如何运用这权柄与主站在一起。这所有这仇敌所兴起邪恶的事发生在我们周遭，但教会常常似乎非常无助，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取用运用基督的权柄来与他配合。这指明在我们经历基督的事上，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经历他做铁。是的，我们已经享受他做小麦、大麦、石榴、橄榄树，但我们需要往前进，经历这位铁基督。基督乃是神的权柄，不是在天然的范围里，而是在复活的范围里。我记得多年前我还在艾尔登会所的时候，教会有负担要传福音，有很刚强的祷告要震动这地，是这样子的，仗权柄的祷告叫人的心也受到震撼。我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在这个周遭就发生了大地震，人心敞开，许多人转向主。但今天在教会中，我们有责任要承担主的权柄来带进他的行动。然而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我们只有低的祷告，小的祷告，求主做这做那，却没有站在一个地位上取用基督属天的权柄来成就他所要在地上成就的事。我还记得当然我不在场，在1962年当李弟兄释放包罗万有的基督的信息时，他与一般圣徒们交通到当时的世界局势。那时候有古巴危机，有很多担心共产党会渗入美国的事，所以很多人担心这些事会发生。我听了信息的录音，李弟兄是那样的刚强，他指出几个现象。他说这绝对不会发生，因为若是这事发生，神的行动就会受到拦阻。但是他是这样的刚强，他说就算神允许这事发生，我也不允许这事发生。他不是一个面条人，他比石头还要强，他比铁还要刚强，他是在那里运用基督的权柄，他不是轻率的随便的，好像他不在意神会怎么讲，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不，他知道 他知道神为着他权义的心意，他不，神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他这样子来祷告。圣徒们，我们需要经历基督做铁，作为真正的权柄。当我们与基督同定，将我们天然的生命撇弃，连于基督，我们就进入一个范围，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尝到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中，神等待我们进入这个范围，与他一同作王掌权，来运用这属天的权柄，与他一同运用属天的权柄。二，我们若能运用基督的权柄，我们就有安全和保护。我很喜欢生命记33章25节，这边说你的门栓是铁的，是铜的。什么意思？你的教会有门栓吗？意思是你的教会安全吗？铁要成为教会的门栓，作为安全和保护。无论是我们个人的基督徒生活，还是团体的教会生活，我们若没有活在复活里，经历基督属天的权柄，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就是脆弱的，对仇敌各样的攻击是不堪一击的。我知道有一些教会对于仇敌各样的攻击是没有抵抗能力的，那里有病痛，有死亡，有满了各样的难处，没有门栓，没有铁来防卫，来保护。因此我们经历基督做铁是非常关键的，要使我们的教会有安全和保护。我们进到第三大点，我们需要经历基督为山内可以挖铜的地。又有一种矿物就是铜，在这里铜是连于山，在山内我们可以挖到铜。在圣经中，山表征复活和升天，山是高升的地，美丽的山预表复活并升天的基督。美地不是一片平原，不是平坦的，而是满了山丘，满了高山的。这山预表基督复活并且升天。在以西结书34章，这边讲到耶和华要在以色列的山上溪水旁边牧养他们，他要在以色列的众山上使他们成为一国。二，基督是复活并升上高处的那一位，他乃是高山。赞美主，我们的基督乃是高山，他复活并且升上了高处，升上了三层天，神高举他。没有地上的总统首相能够高过基督，我们的基督是最高的，是至高的。他在升天里，他正式就职为全宇宙的救主基督。我们在升天的基督里能从事属灵的征战，因为在基督的升天里有实际，就是亚玛拿、得胜、士尼尔以及毁灭仇敌黑门等高峰。在这里是讲到雅歌4章，这里 这边说，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从利巴嫩来，与我一同从利巴嫩来，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穴，从有豹子的山岭来观看。这里是寓意的说法，给我们看见从事属灵的征战，主的寻求者从事属灵的征战，不是在平原，而是在高峰，在升天里征战。所以雅各里的寻求者是从利巴嫩来，利巴嫩是一个有许多高山的国家，并且从亚玛拿顶，亚玛拿的意思是实际或者是真理，乃是真理的高峰，也是从士尼尔，就是得胜的高山，基督已经得胜，并且与黑门顶，因为基督已经毁灭毁坏了仇敌，是在这里从高处，从高山，我们能够打属灵的仗，属灵的征战。不要想在低地来征战，我们需要经历这位复活并升天的基督。我怕许多圣徒，你们的经历可能局限在他的成为肉体，他在他的人性生活里是一位美妙的神人，可能对他的定死复活，对付我们的罪和难处有一些经历，或者对于复活有一些经历，是一位从死人中复活的一位有经历，但升天如何呢？我们不是太多人对于升天有经历，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那太客观太遥远，跟我没有关系，基督升天了，赞美主，但我还在地上，我有我的问题，我不在意基督在高天之上，我还是要关心我的问题。不及圣徒们，我们已经与他同坐在诸天之上，我们不仅与他一同复活，定死一同复活，我们也与他一同升天，我们的地位乃是在诸天之上。我们若要进入做这一班人进入美地，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地位不在地上，而是在诸天之上。在雅各里，爱基督的人被带从与主一同从利巴嫩来，在这里真理是高的。亚玛拿讲到实际的高峰，真理的高峰，实际就是三一神自己作为神圣的真理，作为宇宙独一的实际，这是一个高峰。锡安乃是高峰，在那里我们能够打属灵的仗，不要只是用你的讲你的怨言，你的感觉，在你的感觉你的想法里征战，你需要与主一同升天，在那里有玛拿，那里有神圣的实际，有三一神自己给人实话，并且在那里还有基督的得胜。这里讲到士尼尔就是软甲胄，不是硬的甲胄，硬的甲胄是作战的时候用的，当征战结束已经得胜的时候就穿上软的甲胄，所以这说出基督的得胜。在升天里我们有神圣的实际，就是三一神自己，我们还有基督的得胜，执行并且毁灭仇敌，这是黑门所表征的。基督主要把我们带进山的经历，我们需要被高举， 高升，从我们的低的地位上起来，达到高处，达到高山，到升天的基督所在的地方，经历实际得胜以及毁灭仇敌。是在这些高峰，我们能够挖铜。在旧约里，青铜和铜二字交互使用，指相同的材料。第三终点，铜表征基督的审判。我们知道铜祭坛是铜的，燔祭坛是铜的，燔祭坛表征我们受审判的地方，表征基督的十字架，在那里神施行他的审判，所以祭坛是铜所做的。事实上，在可拉一党的人背叛，在地裂开将他们吞下之后，摩西吩咐要把他们所有的香炉，这些香炉都是铜所做的，这些铜要把他们融化之后捶打，用这些铜来包裹铜祭坛。所以铜表征基督的审判，神审判一切的背叛，一切反对他的事物。第一小点，基督工作和行动的闪耀是由他的手和脚如闪耀发亮的铜所表征。基督的手和脚如闪耀发亮的铜，这表征基督的工作和行动完全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当基督在地上为人生活，他完全在神的审判之下，他不愿意从自己做什么说什么，凭着自己做什么，他是完全经过神的审判，他的行动他的工作都是经过神的审判的。同表征神的审判使人明亮，基督受神审判试炼，而神的试炼和审判就使他明亮如闪耀发亮的铜。基督有这样明亮的形式为人，在地上有这样明亮的形式为人，因为他完全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他不从自己，不凭自己做什么说什么，他将一切交与那审判人的父。所以他的生活是这样的明亮，没有任何的不透明，是这样的明亮，因为这一切都已经经过神的审判。二，基督的脚好像明亮的铜，表征他完全且明亮的行事为人，使他够资格施行神圣的审判。三，应用基督做铜，就是看见他是完全的一位，发光的一位，是受试验并被验证的一位。不要看自己想要做一个正确的完美的，我们要看他，我们要看见他是已经受过审判，受过试炼，蒙称许的一位，我们要经历他做铜。我要继续把它读完。 A. 基督这受试验被验证的一位，是完全明亮照亮的一位，他是我们的遮盖，仇敌在他身上不能做什么。当他行在地上，他将一切交与父的审判，他不为自己表白，不为自己辩解，他将一切交与神的审判。所以在约翰14:30，他说这邪恶的一位撒旦，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没有地位，没有可能，他在我里面一点空间都没有，因为在我里面的一切都受了神，受过神的审判。外面看起来他不过是一个低微的拿撒勒人，但是他是一个同人，同的人，他的行事为人，他的一举一动，完全是被神审判、试验、被验证、被称许的一位。撒旦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的地位。我们若没有受，没有完全受审判，就还有撒旦，就还有地位来控告我们。我们的言语、我们的举动、我们的动机可能是不纯的，还有空间让撒旦来控告。若是我们里面还有空间，还有地位让撒旦控告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征战呢？耶稣能够站在撒旦面前说，在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他是受试验被验证的一位。圣徒们，我们有这一位，不要看自己，想要完全，想要蒙称许。最近每天早上我享受来到主面前，献上他做我的赎罪祭和燔祭。我享受无论我在主面前有多少往前，我仍然是罪的化身，我仍然满了，我仍然不完全，满了短处、短缺、瑕疵。但哈利路亚，我们有这一位没有罪、无瑕无疵的赎罪祭，没有残缺的赎罪祭，这一位完全绝对的一位，叫父神喜乐。我们需要他做我们的遮盖。B， 我们需要应用基督做我们的遮盖，不要想在凭着在自己身上寻求完全，我们需要应用基督做我们的遮盖。一义的胸甲遮盖我们的良心，保护我们脱离撒旦的控告。这胸甲是基督做我们的义。我们需要义，叫我们能够站在仇敌面前。我们的良心需要被遮盖，借着经过神的审判，将自己连于这位受审判的基督，我们的良心就无亏，撒旦就没有地位来控告我们。二，救恩的头盔是为着遮盖我们的心思，乃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那拯救的基督。撒上17讲到哥利亚这个巨人，他几乎从头，他的头戴铜盔，身穿铜铠甲，腿上有铜护筋，这一切都是铜的。我不知道他穿这些沉重的金属盔甲，他是怎么走动的、行动的。今天我们若要从事属灵的征战，就要完全被铜来包裹、来遮盖。 我们的心思需要得着遮盖，使我们不脱离撒旦的控告。我们站在仇敌的跟前，撒旦没有地位控告我们，我们能够站立，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但我们需要站住，所以我们需要良心无愧，义的胸甲，我们需要救恩的头盔，遮盖我们一切从撒旦来的火箭，我们的心思，我们需要这位受审判的基督遮盖我们一切可笑的不受约束的心思，我们需要同就是这位受了审判的基督来遮盖我们。第四大点，我们有很长的一段，这里有很多的点，好，我们来读第四大点。我们若要经历基督做石头、铁、铜，就必须有某种程度属灵上的成熟。当基督徒中间有了成熟的生命，神居所的建造就得以进行，也能打属灵的仗。在这一点里讲到三件事。第一，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熟；二，神居所的建造；三，打属灵的仗。我实在感觉圣徒们，这是我们在主的恢复中今天的所在。主的恢复从尼弟兄的时候开始，已经快要100年了。现在我们在这里借着这份执事将我们经过了不同的阶段，有许多的丰富的执事，我们也有生命的长大。现在我们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就在这个关口要进入美地，要具有美地。我们也在同样的关头，我们需要往前达到一个地步，经历基督不仅仅是为着我们的享受与满足，更经历它作为各样的矿物，使我们能够成熟。我们需要祷告，主啊，在我里面长大，直到成熟。小孩子不够资格征战，不够进入具有美地，必须有成熟的生命，并且同着成熟的生命，还需要有建造的工作。同着建造的工作，就有属灵的征战，属灵的仗。当你想想《生命的经历》这本书，生命经历的第四阶段，在这本书中，李弟兄讲到认识身体，认识升天，基督丰满身材的度量，以及属灵的征战，都在我们属灵生命的第四层。圣徒们，我们今天在这里主要带我们往前，从基督经历的开端直达到成熟。我们要进入美地，具有美地，击败仇敌，就需要生命的成熟，需要神的建造，需要打属灵的仗。好，这下面说第一终点，约书亚一章三节指明，虽然神已经将美地赐给了以色列，以色列仍然需要去取得美地，他们需要与神合作，起来达成神的使命，去具有那地。是的，神已经将美地赐给了以色列，但是约书亚一章三节指明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这些地我已经赐给你们了。所以神不是白白的将这地赐给他们，而是他们的脚掌需要踏遍这地，这些地神要赐给他们。你想说我们就简简单单的就能够得着美地？不，你要踏在脚掌要踏在美地上。我们是不是是我们来具有美，去取得美地，还是神已经将美地赐给我们呢？答案是二者都是。神赐给我们是借着我们去取得美地，他们需要与神合作起来达成神的使命，去具有那地。二，我们若要具有基督做美地，人需要借着相信主，并在身体的原则里从事属灵的征战。我们也需要领悟，征战的不是我们，因为神与我们同去，并为我们征战。这些生命记的经节，一章三十节，三章二十二节，二十章四节，一直在讲神向以色列人保证，他要为他们征战。摩西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但是神要我们起来行走，进入美地，并且我们要凭信来征战，我们要运用我们的信，不要看我们的光景，看环境，我们要丢弃我们不信的恶心。神已经应许美地是我们的，我们立刻上去取得这地。我们需要去运用信心，不要想你的理由，不要想你的感觉，要运用你的信心，信心就在你的灵里，并且是在身体的原则里。你想说，哦，神已经应许了，好，我要上去，你立刻就会被击败。我们要在身体里前去，作为一个建造起来的军队。神说他要为我们征战，这是他的征战。以弗所书六章，保罗说要在主里得着加力，在他靠着他力量的全能得着加力。你是不是让主来加力给你呢？是的，主可以加力，但你必须让他来加力，得着使你们得着加力，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谁穿戴呢？是谁来穿戴呢？我们需要穿戴，神不会帮我们穿戴，我们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神是将美地赐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穿上这铜的盔甲，来从事属灵的征战。三，以约书亚引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取得那地，具有那地，并享受那地。摩西之后，他立了一个领袖，他不是让以色列人随意的进入美地，他有约书亚继承他。当然约书亚不全然与摩西一样，但是约书亚乃是神所命定的领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约书亚要被神的话占有，也要让话占有他。这里嘱咐约书亚第一章八节，嘱咐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默想。他必须被神的话泡透。弟兄姊妹，主的恢复在这个关头，在这个关卡要进入美地，进入国度， 我们有一位约书亚，这一位约书亚，这约书亚是谁呢？是的，耶稣是我们的约书亚。有些人说李弟兄是我们的约书亚，但他已经过去了，已经20多年了，或是同工们是我们的约书亚，这都不尽然。二，以色列人对约书亚的回答还是他们是乐意的，是预备好的，并且他们不止与约书亚同心合意，也与耶和华他们的神同心合意，这显于他们在他们的神的名里给约书亚祝福的事上。三，以色列成了团体的约书亚，蒙神拣选呼召，救赎拯救训练并预备好，已经合格了，他们已经预备好与神是一，往前去取得迦南地。谁是今天的约书亚？我们是约书亚，我们必须要成为团体的约书亚。我们需要天天被神的话占有并泡透。感谢主，李弟兄没有办法与我们同在的22年间，我们一年7次的来在一起。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聚集进入神的话正在预备我们，训练我们，使我们成为团体的约书亚。所以在我里面，我实在觉得圣徒我们是在一个特别的时刻。在这些日子，世界一直在沉沦，一直在走下坡，但圣徒我们有大好明亮的前途。神在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上往前，要经历这位刚强坚实的基督作为矿物，预备我们被建造，他作为铁和铜，要作为兵器给我们征战。我们还有约书亚，我们今天的带领不是某某弟兄，而是神的话，是现今的执事正在带领我们要取得美地。所以以色列人与约书亚和神同心合意，他们在神的名里给约书亚祝福，他们表示他们已经成了团体的约书亚，预备好往前去取得迦南地。是为要取得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必须做今天的约书亚征战，取得那地，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基业。是以色列人在基督的死里埋葬，然后在基督的复活里复活，这是他们要过约旦河，祭司和约柜要站定在约旦河中，然后他们要取12块石头，从河中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到他们住宿的地方。另外要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意思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已经被埋葬，有新的以色列已经复活，已经出了死水，他们在救人里无法取得胜利，他们的救人必须埋葬，好使他们能成为新人。我们必须领悟，我们的救人，我们天然的人是不合格为得着包罗万有的基督打属灵的仗。救人必须埋葬，为了要取得美地，必须要有新人。今天主要得着这一个新人，旧人已经埋葬，今天这一个新人已经预备好要过到河的那一岸对岸。要具有美地，我们需要对付肉体，享受主的筵席。三，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做美地的出产。四，看见基督做我们的元帅的意象。在他们过了约旦河，神说他们有一些需要，就是这4件事。第一， 在极假的割礼表征将基督的死应用于我们的肉体。虽然在地位上我们的旧人已经埋葬在约旦河里，但是在个性上、性情上、经历中，我们需要将基督的死应用于我们的肉体。因此在极假有割礼作为预表，因为上一代受了割礼，但是新一代从来没有受过割礼，但是这个割礼是表征持续不断的将基督的死运用于我们的肉体。二、以色列人守逾越节，预表信徒父主的筵席，纪念主做他们的救赎主和救主。圣徒们每一次主的逾越节是要提醒他们，主要提醒他们借着主的救赎他们出了埃及。我们到主的宴席上也应该有一种感觉，我们不是例行公事，不是一个宗教仪文，在这里是主拯救我们脱离罪，脱离我们的旧人，我们已经蒙拯救脱离了世界，有份于主的筵席不是件小事。我们如何能够来却而不开口赞美主呢？这是何等大的救恩，这也是为着预备我们来征战。三、美帝的出产预表基督是神赐给信徒那终极完成的食物。40年之久，以色列人吃玛拿，神喂养他们。现在在逾越节之后，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当日玛拿就止住了。现在他们进入了生命经历的新的阶段，现在他们需要与神配合，借着在美地上劳苦经营，不只是作为经历基督、享受基督作为这个从天来的食物，而是享受劳苦来享受美地的出产。四、约书亚看见基督被揭示为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意象。约书亚是神军队看得见的元帅，而基督是神军队看不见的元帅。约书亚看见这有一个人，他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他说，都不是，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圣徒们，我们今天在主的主的恢复里，我们有一位元帅，一位看不见的元帅，他带领我们往前，不是我们外面所看见的元帅，而是基督带领我们，基督作为元帅带领我们来取得这美地。六、以色列人胜过耶利哥不是凭着征战，乃是借着他们相信神指示的话，凭着吹号并抬着约柜高举基督，这是耶利哥的征战。在属灵的征战里，我们该做的第一件事乃是高举基督。神嘱咐他们要绕着耶利哥，然后到了第七天，他们绕耶利哥七次，然后他们吹号呐喊，然后城墙就倒塌了。二、百姓安静表征与主是一，以主的方式完成事情，而不表达任何思想、意见或感觉。所有人都是安静的，只吹号，只呼喊。我们不是说我觉得应该这样子，应该往那里去，只要安静然后吹号。征战的是神，以色列人不过约呼喊传宣扬见证， 以色列同着祭司扛抬的约柜，预表基督做三一神的具体化身绕城。这景上的属灵意义乃是一幅团体神人的图画，神与人，人与神一同行走，如同一人。圣徒们，这就是神今天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基督作为三一神的具体化身，是我们所扛抬的约柜，我们要与他一同行走，如同一人进入美地。七，以色列人在爱城被击败，因为他们没有与神是一，只关心自己。他们被击败的记载应当教导我们，在一切所做的事上与神是一。雅干因为取了当灭的物，所以就使全以色列人被击败。所以在我们与神配合的事上，我们不该关心自己，为着自己的利益。第八终点，以色列人受了基遍人的欺骗，因为他们好像一个忘记丈夫的妻子。他们在约书亚九章所做的与夏娃在创世纪三章所做的完全相同。基遍人听见以色列人的得胜，他们就假装自己是从远地来的，穿着旧破旧的衣服，破旧的还有发霉的粮食。这边说以色列人没有求问耶和华，他们就与基遍人立约。这与夏娃在创世纪三章与蛇说话却没有问他的丈夫亚当所做的完全相同。约书亚22章10至34节关于另筑一座坛的记载，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避免分裂，也给我们看见要经历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必须是一般子民，一个身体，一个宇宙的教会。我们若没有基督的身体，就无法享受基督做美地。我们必须与身体是一，与那为那地征战，具有那地，并分享我们所分得的地。美地要取得美地，不是一块一块。而在这里，约书亚记22章有个事例，这两个半支派摩西虽然答应了这两个半支派的人的要求，然后后来他们为着证明与以色列人是一定了，造了一个座祭坛。但这所有的记载都告诉我们，我们需要顾到基督的身体，这不是对错的问题。我们不该做任何事使身体起了疑问，使身体受亏损。所以我们需要同心合意的行动，尊重这一个身体。最后我们一起来读11终点，这是约书亚记生命读经的引用这里的内容。我们都需要认识什么是恢复，是在何处恢复，怎样的人能带这恢复往前。我们都需要看见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是在战场上。我们该是今天的约书亚和加勒，与撒旦空中的势力征战，使我们更多得着基督，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建立并扩展神的国，使基督能回来承受地。我们仅仅属灵圣别还不够，我们需要向约书亚和加勒学习，代表神今时代的权义，击败仇敌，使基督给人得着，并使基督借他的追求者得着扩增。阿们。我们与邻座的祷告1分钟，然后我们有报告。